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特别注意，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再看诗篇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是我们这一连串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讲到活水的江河，我们会提到圣灵的浸，我们也会提到圣灵的充满。圣灵是借着活水的江河告诉我们，从在五旬节那一天，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也在那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因为被父神右手高举，所以他就把我们就浸到这活水的江河里面去。所以那一天我们叫全教会都在圣灵里受了浸。所以我们知道说，受浸受圣灵的浸乃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在两千年前，不只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然后他是施浸的那一位，把我们浸到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是圣灵的浸，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一件历史的事实来说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能重演的，受圣灵的浸也是不能重演的。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在二十一世纪以后，因着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圣灵借着他的交通，能把所有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所预备救恩的好处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能享受救恩的快乐。虽然离开主耶稣的工作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是请我们记得，好像事情刚刚发生的一样，这就是圣灵的交通。那虽然如此，虽然圣灵的浸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就没有经历，我们有那个经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仍旧受圣灵，我们仍旧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关于这个关于圣灵的浸的真理和圣灵充满的真理的话，我们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 One baptism, many fillings。 讲的 filling 是指着被圣灵充满，讲的浸是指着圣灵的浸。在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一次的受浸，但是是多次的充满。讲到圣灵的浸是一次的，那是历史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享受那一次受圣灵浸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 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怎么感觉？保罗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在基督里呢？请记得，我们怎么感觉到在基督里？因为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我们进到圣灵里面来，所以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浸。但虽然如此，我们今天应该常常经历圣灵的充满才对。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书信是怎么说呢？我们都从圣灵受了一，我们都从我们都从圣灵受浸，成为一个身体。然后下面接着说，隐于一位圣灵，因为我们已经在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你只要张口，我们就能隐于圣灵。所以在诗篇36篇，我们能饮于乐河的水。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我们都是应该经历圣灵充满。怎么圣灵的充满成为可能？怎么圣灵的充满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也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 他也是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的一位。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享受圣灵的交通。那圣灵的交通就是哥林多后书最后的一节圣经讲到圣灵的感动，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指着圣灵的交通来说的。所以圣经里面是用活水的江河来道出这个圣灵的交通。什么叫做 baptism？ baptism 就是说 being immersed into the water， I am in the water。什么叫受浸呢？受浸是我们被浸到水里面，我这个人在水里面。那什么叫 drinking？ 什么叫饮于圣灵？为什么叫 drink？ 为什么叫饮？讲喝呢？我们这个饮于圣灵是翻得很文雅，但如果我们翻得土一点，翻得明白一点，就是喝圣灵的水，喝那个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讲的 drinking，那是指的 being filled with the water。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The water is in me。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根据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一面是在十字架上的，一面是在天上，他把那个活水从天上倾倒下来。那么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圣灵里，那但是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隐于圣灵，是指着我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讲到我们受圣灵的浸，是指着我们被浸到圣灵的里面去。所以受浸，圣灵好像在我们的外面，被我们完全被圣灵包围了。但是今天呢，我们隐于圣灵，就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不断的喝乐河的水，结果我们这个人就被水充满，我们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one baptism, many fillings， 一次受浸，受圣灵的浸，但是是无数次被圣灵充满。那这句话请记得，是全世界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们知道在奥克兰或者在纽西兰出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整个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他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那这个人是道道地地体位，这个人道道地地的纽西兰，但是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圣灵的工作与对于属灵的认识，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所以到一个时候，我们只要在开西的聚会，就是在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Catholic Conference， 在这个特会里面被请去的都是有属灵分量的，比方说像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弟兄，比方说 A.T. Pearson， 比方说这个 Campbell Morgan， 比方说 Abby Meyer， 比方说在 Mrs. Penn Lewis， 比方说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还有像 Bishop Moore， Griffith Thomas。弟兄姊妹，你只要能够举出来近一百多年来在教会中属灵是丰富的，而且对神的话是非常有认识的，我们知道在基督中间没有诺贝尔奖金，在物理学界里面如果你拿了诺贝尔奖金他就被全世界肯定了，那 Catholic Conference 开西的讲台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讲台。你如果注意这一百年来有哪些人在开始聚会里面做过讲员，你就知道说这是世界公认的，无论就是圣经，无论就是属灵的认识，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弟兄姊妹，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纽西兰人，他的名字叫 Oswald Sander， 中文翻作孙德生弟兄。那弟兄姊妹，Campbell Morgan 的书我只要看见了我闭着眼睛可以买的， Abby Meyer 的东西我看见了我闭着眼睛可以买的， Andrew Murray 的东西我看见了我可以闭着眼睛可以买的， Oswald Sander 孙德生的东西你只要看见了你闭着眼睛可以买的。这些人的特点在哪里？这些人像 Oswald Sander，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无比的基督 Incomparable Christ，请大家记得，讲到基督，无比的基督，形容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很少看见一本书像 Oswald Sander 那本书一样。所以请记得，今天在纽西兰，圣灵已经做了工作，有一个人对于神的教会做出了非常非常卓越的贡献。所以这个奥克兰人，这个纽西兰的人，他能够在开西聚会里面成为开西的讲员，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对神的儿女做了极大的贡献。而且你既要记得，这些人他不知道读了多少的书，他不知道有多少的追求，所以请记得，他把他所追求的像蜜蜂采蜜一样的然后和我们分享。你读 Oswald Sander 一本书，你好像读了一百本书一样。Oswald Sander 这样， Campbell Morgan 这样， Bishop Morris 这样， Abby Meyer 这些人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一生人生苦短，你就算是你活得很长，你能看多少本书？但如果你聚会的话，你又聪明的话，你看你这里许多人他一生不知道读了多少的书，像 Austin Spark， 像 Watchman， 你像 Darby， 这些人像William Kelly， 有人斯布登说他的思想像什么呢？像宇宙那么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的书你为什么读他，不光你得到帮助，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的时间，结果让神的话让神的知识来充满他们。所以当你读他们的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感谢主，他们有了一些发现，这次发现就叫我们不再暗中摸索了。那奥斯伯三代学了许多的书，有一本书就讲到圣灵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再说，讲到圣灵的工作没有几本是响当当的书。比方说关于讲到圣灵工作的书，最好的一本里面有一本就是 A.J. Gordon 写的，还有一个是 Griffith Thomas 写的。 Griffith Thomas 一个特点在哪里？ Griffith Thomas 就是说他是个不只是伟大的神学家，而且他的的确确能把历史历代所有关于圣灵各家各种不同的领会，他可以把它汇聚在一起。所以你读他一本书，你几乎可以读了许许多多的书。那除了 Griffith Thomas， 除了 A.J. Gordon， 那么在纽西兰那应该就要算 Oswald Sander。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帮助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真理。 那如果你回到圣经，你相信这个应该是很正确，你当然你可以不接受它。所以在这一班人中间有一句话，包括奥斯沃三德说的 One baptism many things， 意思是说受圣灵的浸是多次的，受圣灵的充满是多受圣灵的浸是一次的，那是历史的事实。根据那个历史的事实，今天我们能享受受圣灵浸的好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在活水的江河里面，你张口就可以了，你用信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能够饮于圣灵，我们能够喝乐河的水，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就能见光。那请记得，这个生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让乐河的水来充满你，让活水的江河来充满你。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拿一个水罐，你可以到太平洋把它的水你装好了，你说你的太平洋的水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到底今天你能装多少太平洋的水呢？但如果你把整个罐头整个罐子连水一同丢到太平洋里，那现在不是你被现在不是你占有太平洋，是太平洋占有了你。不是我得着圣灵，是圣灵完全得着了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每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证明说圣膏油没有倒在肉体上，因为旧约圣膏油不可以倒在肉体上的。这就证明说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十字架倒空我们几个人，然后圣灵就充满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天天做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被圣灵充满应该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不过当然我们等一等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一些的讲究的，我们这个等一等再说。原则上很清楚的是 One baptism many things， 受圣灵浸是一次，但是被圣灵充满是多次的。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需要用一个比方，我说这是个比方，你仔细的注意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讲的真理的时候，你看你他的解释是绝对照着字面来解释的。所以讲的真理的时候，圣灵所的运用语言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字。所以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你没有办法把它灵异解释，你不可以。因为如果你把真理把它灵然解了，把它普解化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就不容易明白真理了。所以感谢主，加尔文还有马丁路德他们起来，他们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同时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找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为什么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找不到这个真理呢？因为在教会早期的时候，他们把圣经全部灵异解了。如果你把圣经灵异解了以后，你当然不明白真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要明白主的话，要明白真理，主是清清楚楚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但是请大家记得，神的话不光是真理，他不光真理的道，我们的主说我也是生命。那请记得，当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时候，他用的语言你看见是什么？是图画的语言。所以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的时候，讲圣灵的工作，讲生命的时候，你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没有读过多少的书，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现在你要叫这样的人能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在我们里面能成为一井的泉源。那弟兄姊妹，撒玛利亚妇人不懂得，那为着要形容什么叫做生命，那主耶稣要用一种的语言叫撒玛利亚妇人懂得的。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就赶到井旁，他用井来做食物的教材。 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外面有一口井，但是你喝了这水你还要再渴，可是你若喝我所赐的水，这个水在你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撒玛利亚夫人讲生命，讲到生命怎样借着进到你里面，然后下面怎么说，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拜父的真正拜父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什么叫做灵？什么叫做心灵？心灵就是那一口井，心灵就是主耶稣从他的腹中，从他的最深处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就有活水，你每次往深处去你就碰到活水了。弟兄姊妹，请记得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请记得这个指着，实在说来指着生命的运行，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来说的。但你怎么形容给大家看？你看你是我们的主耶稣用了一种的语言，是图画的语言。不要忘记真理，有讲到生命的时候，有许多东西用字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所以你看见常常一幅图画胜过了许许多多的语言。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你看见有一个人是神学家，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以色列的先生，那么这个人应该懂得什么叫做生命呢？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结果叫这个以色列先生满头雾水，他说，难道我们要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和尼哥底母讲水，和尼哥底母讲风。因为在希腊原文或者希伯来原文里，圣灵的灵这个字原来本来就是风的意思，所以在文理圣经里面翻圣灵有一度放作圣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错了吗？这个没有错。你怎么明白圣灵的工作呢？圣灵你看不见，风从哪里来，风随着一水，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你看见风吹动树梢的树叶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一点都不错，讲真理的时候，你看见说无论圣经里面所用的语言是严谨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真理。但是讲到形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常常有许多的图画。那当然我再多说一点，讲的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它所用的 language 刚好是混合体的，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是 symbols。 那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讲预言，我们也不是解释预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明，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现在你就懂得的了，为什么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他为什么不明明的讲，他为什么不明明的说，不明明的讲讲他所要讲的，他是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见的，这一次些图画就把圣灵所要为我们说的就讲得清楚了。当然活水江河的背后，你用字把它写下来的话，那就是圣灵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讲生命的时候，你看他是有一幅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的。好了，当他和这个谁和这个当他和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不是从母腹升起的，重生乃是指着从圣灵所的生所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尼哥底母，这里有两个生，一个是从肉身生，一个是从圣灵生。从肉身生就是从母腹生出来，从灵生就是从圣灵生。 那么当然，什么叫从圣灵生？弟兄姊妹，你能明白什么叫从圣灵生吗？因为重生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从上头生，另外一个就是从圣灵生。那么你觉得从圣灵生太抽象了？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的主就拿重生，从圣灵生还从母腹生做一个平行的对照，那这样你就明白了。就明白什么叫做从圣灵生。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请问大家，当我们从母亲生下来的时候，我请问我们做了多少的贡献？有几个人拣选自己的父亲？有几个人拣选自己的母亲？但是等到我们生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出现是个奥秘。但是弟兄姊妹，请问你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你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要问大家，你做了什么贡献？你什么贡献也没有做。不是你经过苦难，是你的母亲经过产难，最后把我们生下来了。从母腹生是如此，从圣灵生也是如此。你做了什么贡献？你什么贡献也没有做。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生产的痛苦，所以当你看见这两件平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从圣灵生。有一个母亲呢，有一天她半夜把一个孩子叫醒了，那个孩子已经30岁了，然后电话就告诉她说 Happy birthday， 她说恭喜你，你生日了。这个半夜被叫醒了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所以这个孩子啊就说，妈妈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几点了，是半夜了。他妈妈怎么说？他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他把他叫醒了，他稍微能够明白一点，他现在长大了，30年前是他把他妈妈叫醒的，是妈妈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结果终于把他生下来。那弟兄姊妹，现在我要在这里借一个比方了。我说是用比方，我没有说主耶稣当时他讲这一段一定这个意思，不。但是你会发现说，当你看见从母腹生和从圣灵生，当你看见它是平行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是不是？那么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圣灵，叫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就从圣灵生了。那请记得，你要明白地上天然的生命，这是一种的生活。现在你要明白属灵的生命是另外一种生活，这两个是平行的。那有一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指给弟兄姊妹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一个婴孩在母腹里生下来，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他是被浸在水里面的，他整个发育的身体、孕育的生命，那个身体是怎么发展的？是当他被浸在水里面的时候，结果慢慢、慢慢、慢慢的长大的。等到有一天他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已经孕育好的身体。那么请记得，医生会告诉你说，我们生的时候，在母腹的时候，我们是浸在水里面，但是等到我们身体真的在母腹里面孕育成功的时候，我们离开母腹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请记得，从这个生命，从这个身体进到这个世界，一直到我们走完这条路，请记得，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完全被水充满的。但是现在请记得，在母腹的时候你知道你怎么生活，今天离开了母腹，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就是等于一个大的水袋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保持那个水的平衡，稍微缺少一点水的话，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就发生毛病。所以今天如果我要维持我的生活，要维持我的身体，叫我身体能健康的话，弟兄姊妹，医生会告诉我们说，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大概70%到75%都是，就是体重来说都是水。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大概是10个到12个gallon的水。那么还有一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是85%的水，在我们的血里面是10%到80%的水，在我们的 muscle 里面是73%，在我们的肺里面是90%，那么我们的 body fat 里面是20%，我们的骨头里面是22%。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水，它才能够活着。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水有多重要，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常识，对不对？你要叫一个身体很健康，那么你看见这个水能够增加我们的 endurance， 还有我们的能量的这个层次。那么同时呢，这个水事实上是我们的骨头的 cushion， 是好像那个垫东西的垫一样。同时呢，它能够 regulate， 它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上的温度。那么这个水呢，我们知道能帮助我们消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筋骨啊，对于我们的神经，是所有的活动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们知道说，也是水能够是一个凭借，就把氧气还有一些营养物就把我们带到所有的细胞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水来叫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够维持正常的光景。我读了一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啊，是一个专家写的。他这个书名叫 Your Body's Many Cries for Water。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如果你不让你身上的水分能够维持一定的量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脱水了，就开始 dehydrate。所以他说，什么时候你说你渴了，那事实上你已经太晚了，事实上呢，你已经开始脱水了。那么医生会告诉我们说，每天应该要喝6杯到8杯的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水的话，那我们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呢？它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拿那个水，包括在我们的血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有了许多很严重的并发症发生，或者是 hypertension 高血压，或者 high cholesterol， 那么高脂肪，还有呢 heart disease， 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的病。那么还有呢，最近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如果缺水的话，会叫你头痛，会叫你这个关节不对，然后会叫你 heartburn 等等等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常识。医生告诉我们说，大家劝说你每天最少喝6杯到8杯的水。为什么？一直到最近慢慢慢慢我们才明白过来，维持身体健康一个很简单的秘诀，你天天需要喝水。这什么意思？这个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吗？我们从母腹生，在母腹里面我们已经被浸在水里面，我们是这么长大的。但是你离开了父母以后，离开了母亲的身体以后，你怎么维持身体的健康？你需要天天喝水才可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不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的话吗？我们从一位圣灵受了浸，也隐于圣灵。所以我们知道，一次受了圣灵的浸，一次在母亲的怀里面受孕。但是我们自从我们离开母腹以后，这个生命怎么能够继续长大的？我们需要天天被水来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了，这些水就好，如果你把它翻成属灵的语言，从圣灵生的话，我们清楚了。感谢主，我们本来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那今天你要做什么呢？今天你天天来到乐和水那里，所以你天天就能够解你的干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天天被圣灵充满，你不是这里病就是那里病，你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我们太多属灵的疾病，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路加他是医生，他讲到许多的病的时候，你看在背后都有属灵的应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天然的生命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生活和天然的生活是完全平行的。那今天医生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我们是天天喝水长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最简单的解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秘诀。然后今天科学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们都经过许多的研究，最后很简单，有的人就专门写一本书告诉我们说 Your body is many cries for water。弟兄姊妹，每我们的身体上有不知道多少的呼吁说要水啊，要水啊，要水啊。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健康，弟兄姊妹，秘诀在哪里？天天喝水。如果你要保持属灵生命的健康，天天饮用圣灵，让我们天天被圣灵来充满。那么怎么充满？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用充满这个字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充满的时候，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有一个字呢，我想为着在座的我们许多都不是原文的专家，我们也有，我们为着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很大概的说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最最浅显的话，我们不到 technical detail， 我们不到选到那些这个专家的那个细节的部分，那这不是我们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所以我想我们用最明白的话就告诉弟兄姊妹说，圣经里面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如果你把那些圣经也好好把它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一系列的圣经，当他讲充满，当然充满是个动词了。那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 sudden, definite and completed act， 它是一个忽然间的，是个肯定的，而且是个完成的一个工，完成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当你讲到充满的时候，那是说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充满他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到了一个紧要关口的时候，那我们有特别的需要，我们需要特别的装备来应付紧急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多半是指着被能力充满说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在许多的状况底下，你怎么应付那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圣灵充满你，换句话说，这个充满是一个忽然的一次的动作，一下子的动作，而且是肯定的动作，而且已经完成的动作。所以每次圣经讲到这形容这些的，用这些来这样形容的，用这样的动词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这就证明说，我们经过了一些很重要的关键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力，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很自然的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把它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什么地方圣灵是用这个词的，是这个动词的。比方说我想读一下就可以。比方说使徒行传二章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那这个充满就是那个充满来说。那么当然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请大家记得五旬节那天圣灵所做的，和创世纪第十一章当人要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结果神就从天上下来，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弟兄姊妹，五旬节所做的工作刚好是 reversed， 为着叫这许许多的人能听见福音，弟兄姊妹，圣灵充满他们，就给他们特别的口才，给他们特别的能力，给他们特别的装备。为什么？叫这许多的人呢能够听见福音。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充满当然是指的一个关键时期的，是一个很短时期的。当我们需要能力，需要口才，当我们需要装备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哪？圣灵充满我们。那这就是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是这样用这个词的。还有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彼得能勇敢的面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我们不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从哪里有这个能力？他们从哪里？你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话。我们以为说彼得的口是金口，彼得口是金口。彼得从前都是说自己的话，彼得从前一开口就给我们看见彼得，但现在彼得一开口，让我们他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圣灵降下来，为什么有五旬节他们所看见的现象。弟兄姊妹，彼得怎么能做一个解释神话语的人？你看见，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当你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得那个？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说什么？下面说，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等到需要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隐于圣灵的时候。凭着信你能够向主要，凭着信你能够向主求，因为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说叩门给他开门，求就必寻见？他再讲下去怎么说？他说你们的父亲尚且不好，但是何况你们的天，你们尚且不好，他还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这些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只要隐于圣灵，什么时候你用信心你说，主啊，现在这是我现在是到了一个关口，是你用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些人，他们祷告完了以后，整个聚会的地方震动。我们很容易注意聚会的地方震动，但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结果是什么？叫他们能放胆讲论神的道。我想你如果仔细的一直读整本的启创使徒行传，你注意到这个动词的时候，你看它是指的什么？是指着一个时间，一下子忽然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得着特别的装备，得着特别的口才，得着特别的能力。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有。你为你自己，圣灵没有理由给你这些装备。那到底我们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我们的主一点都没有错，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这个一点都不错的。但是等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下面怎么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能力的话，是因为圣灵有一个旨意，他要我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 我们要这样的为主做见证人的。所以请记得，你如果不为主做见证，你为你自己做见证，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可能。因为圣灵没有意思叫我们做魔术家，圣灵没有意思叫装备我们自己。圣灵装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我们能把福音送出去。我已经讲过了，这里有120个人，不要说到地级，光是耶路撒冷，光是犹太全地，120个人，每个人肩膀上需要挂几万个灵魂。请问是什么力量能够叫福音传遍这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看见彼得站起来，当你看见他们放胆讲论主的话，你如果仔细读的话，这些人是因为在做见证人的过程里面，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他为着福音他什么都摆上了，他连命都不顾。彼得当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知道他所要付的代价是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不顾自己的性命，为着福音的缘故，你想想看圣灵充满不充满他，你想想看他所得到的能力是为着装备，是为着叫他了不起吗？不是，是为着他能够拯救千万的灵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们听。我们知道很多人从美国，他们到了巴西，他们做了传教士，但是有两种的传教士 missionary。一种呢是到圣保罗去，也许教书，也许在学校里面，他们有尽了他们很美好的功用。那请记得，在圣保罗过日子和在纽约是一模一样的。纽约用冷气机，圣保罗照样用冷气机。纽约开的是什么车子，你今天圣保罗开同样的车子。在圣保罗过日子和纽约没有两样的。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想想看，如果你也不传福音，你只是教教书，你想想看，今天圣灵是不是在你没有需要的时候，你这没有需要吗？你的能力是显在侍奉上，恩赐是指的侍奉的本领来说的，你根本就不要侍奉，你哪里来，哪里需要能力？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要问说你在哪里侍奉？如果今天你在圣保罗，就像在纽约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我们每天都要圣灵的同在。但是请记得，这里的能力是据说叫人从黑暗转向光明，这个能力是叫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弟兄姊妹，你看看音符的能力有多大，当一个人要得救的时候，音符的能力倾巢而出，要把这些人掳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你看需要多大圣灵的能力才能叫千万的灵魂归向主的。那请记得，有的人到巴西去不是到圣保罗，有的人到了巴西，他们到亚马孙河去。到亚马孙河不光人吃人，连兽连鱼都吃人。你不小心掉到河里面，你被鱼吃掉了。如果你走在森林里面，结果有人拍你的肩膀，你若一看见有人拍你肩膀，已经太晚了。原来那个树枝慢慢就把你卷卷卷，然后就把你这个人完全消化了。到亚马孙河去，鱼能够吃你，兽能够吃你，连那里人都能够吃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现在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讲英文他们听不懂，你讲普文他们也不懂，他们根本没有受过教育。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传福音可以叫他们得救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为着他们的灵魂，弟兄姊妹，圣灵老早已把我们浸成功，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现在你不是为自己活，你愿意为了福音你舍命都可以。这里有许多的灵魂要拯救，现在也许忽然你被毒蛇咬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祷告，你求主显出神迹来，耶稣昨日今日仍旧是一样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是不是用圣灵充满这个人，也用叫他有能力，甚至于手拿毒蛇不被咬，目的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目的就是这些仆人能归向耶稣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魔术师，没有，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所有的神迹为主来表演的，没有这个意思。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聚会在门口摆一些蛇，那么你如果有信心，你进去就不会被蛇咬死，如果否则的话，那所以你反正进去的都是有信心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是圣经的教训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力没有问题，但是能力是为着那些需要能力的人。只有一件事是圣灵能做到的，我到今天有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天天传福音，如果你天天拯救灵魂，你天天侍奉神，你常常会遇见，你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一被圣灵充满，本来胆小的，现在你勇敢了，本来你觉得你软弱了，现在你刚强了，那个结果是什么？有许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得救了。所以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是为着结果的。弟兄姊妹，几两千年来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我问大家是怎么回事？是千千万万的圣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结果福音就送出去，他们没有敲锣也没有打鼓，他们觉得我们应当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宋尚杰博士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格里汉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里头许多的像丹，像什么，像哈登泰勒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一个福音他们不顾自己，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侍奉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传福音的能力，那个能力是见证的能力，叫我们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叫我们有最宽的肩膀能够把灵魂肩负起来，叫我们一颗最大的心能够爱所有神的儿女，这就是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当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就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当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圣灵是合一的，圣灵不是分开的。圣灵叫人看见我们的主有多了不起，圣灵永远给我们看见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为圣灵来了有两件事，主耶稣说他荣耀我，他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好像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他到处高举主耶稣的名。你这个人不对，只要你奉主的名聚集，不要忘记了，结果你看见这个人得救了，这个人或者病得的医治了，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不是你有了个什么特别方法，我有了什么特别秘方。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秘方，就是主的名字，他的名字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请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得着能力了，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能够叫人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今天有能力是自然的。你如果要侍奉神，主怎么不给你能力呢？如果今天我们懒惰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一天到晚要感官的刺激，我们一天到晚叫我们自己有享受，我们自己有快乐，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基督的享受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不要忘记有千万的灵魂在我们旁边嗷嗷待哺，有多少的灵魂每天走向死亡，谁肯去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上下文底下，主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本来如果今天轮到你传福音，你觉得一点话也没有，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把福音送出去，也许你像宋尚杰博士一样， 等那个时候你默想主的话，让神的爱浇灌你，等到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不顾自己，你不顾自己的脸面，你本来是个很害羞的人，结果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变成勇敢的人，你敢讲别人所不敢讲的，结果就是那句话把他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了。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当然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因着侍奉主的缘故，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我们常常碰到开始，常常碰到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因着你侍奉他，因着你爱他，所以主说：“凡遵守我命令的，凡爱我的，父和我们的主要与我们同住。”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要用他自己，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点都不错，我们常常需要被圣灵充满。但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你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能叫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大串的圣经是讲到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在每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到一个瓶颈，在到了瓶颈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缺少能力，我们缺少装备。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一祷告，你一叩门，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他知道我们住在圣保罗呢，还是住在亚马逊河？你住在圣保罗，主的恩典仍旧与你同在，但主没有理由叫你做一个很特别的人，没有理由叫你骄傲的。但这并不表示说圣灵的同在不在哪里，不过就是因为你没有特殊的环境，你没有特殊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自然的就没有给你。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只要有一颗侍奉主的心，你只要说主啊，为着你我的舍命都可以。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清楚的很，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张开口，你只要叩门，你只要寻找，你就必寻见。弟兄姊妹，天地上的父亲尚且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苦苦的哀求，你要问说，你今天活着是不是为着福音活着？你今天是不是要抢救灵魂？你是不是觉得因为抢救灵魂，你觉得你力量不够，能力不够？你说主啊，我需要能力。弟兄姊妹，当你需要的时候，主就给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穿上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你知道说，当一个医生进到手术房的时候，他就把衣服就穿上了，但是回到家里他可以把衣服脱下来，他不是一天到晚穿那个衣服的，他是动手术的时候他才穿那个衣服的。所以动手术是一个关键时期，动手术是特别需要的时候，他不能像平常一样吃饭，平常一样享受，不，但是等到他回到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天天仍旧是个父亲，他仍旧过他日常的生活。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有紧急的时候，我们有告急的时候，我们有最重要的关口，弟兄姊妹请记得，如果我们是爱他的，如果我们是遵守他命令的，如果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为自己毫无所求，但是我为你求一切，主你是鉴察人心的主，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你只要张开口，你只要叩门，主一定给我们的。所以我想主的话是清楚的，他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是现在凡你只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求什么，我们的父就要给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奉主的名，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圣灵。什么意思？奉主的名不是一个句子，奉主的名不是一个 formula， 不是个公式。你如果光是公式，你说我奉主的名，那个没有用处的。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是我没有可能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哪里有能力呢？我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才能被充电着，
但是每次我来到主的面前，一面靠着主的宝血，另一方面我祷告的时候，我是拿着主耶稣的名片来到父那里的。这个名片是儿子的名片，我们的祷告他可以不听。当我们的父看见他拿着他儿子的名片的时候，他非悦纳我们不可。弟兄姊妹，当你拿他名片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现在有一个需要，是不是为着我自己的需要，主啊，求你充满我。弟兄姊妹，许许多多人可以做见证说，他们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得着了圣灵的充满。好，我现在只讲了一部分，下面还有一段的话我们还要继续来看。那今天晚上因为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好不好不休息10分钟，我们休息6分钟。耶稣